到下次遷移佛壇和佛堂的時候，就可以將原先的神像作為古物這樣保藏了。而祖先的牌位呢，就可以移去寺院的往生堂，屋企是不需要供奉的。如果仍然是要供奉的話，就可以放在佛像的下手，或者是另外移去其他的地方，改為呢比较佛堂是少一些的祖坛，单独这样供奉。这样做法呢，既能够对祖先表示慎终追远的孝思，亦都能够显出对佛菩萨的崇高信仰。屋企供奉佛菩萨的像呢，是不需要太多的，可以一佛代表万佛，以一菩萨代表一切佛菩萨。一般的屋企呢，多数都是供奉观音菩萨、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又或者是药师佛的。我们呢只要是任择其一就行了。如果是有佛和菩萨的圣像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将佛像放在正中或者是后上方，菩萨像呢就在两边或者是前下方，是没必要使到佛突出以显他的尊贵的。在请了佛菩萨的像之后呢，一般人都是喜欢举行开光仪式的。其实以佛教的观点来说呢，开光仪式并不是一定是必须的，因为佛菩萨的像呢只是用来当作修行的工具，佛菩萨的感应片在，而圣像呢只是作为致敬的对象。最重要的就是在于信心、虔敬心、恭敬心的感法，不是在于圣像的本身。所以呢，圣像是不是要开光并不重要的。在释迦世尊住世的时候呢，因为佛去了忉利天那里为母亲说法三个月，人间的弟子呢思念佛陀，所以就为他塑了一个像来到供养，但是亦都没见到话有关于开光的记载。至于后来呢，就是以经、像、法物、塔、纸等等呢，是代表着佛的住世、化世。不过呢，隆重的仪式是能够使到人起敬生信的。所以呢，后来渐渐就有各种各样的供养仪式，而开光呢就是其中的一个仪式了。因此呢，直至到现在各个寺院呢，如果是有新塑了佛像呢，他们会集合信众举行开光仪式的。这样做法呢就好比学校开学、公司开幕，又或者是建筑物落成的时候所举行的开幕剪彩仪式一样。这样做是为了慎重地向大众宣布，所以呢才举行仪式的。至于个人在屋企供养佛菩萨圣像的时候呢，是不需要昭告社会大众的，所以呢就不一定需要举行开光仪式，只要是以虔诚心、恭敬心将佛像安置和供奉，然后呢就以香花、水果等等的供品来供养，而且是日日保持新鲜、整齐、清洁，这样呢就能够显出圣像所在的神圣气氛，藉此引发修行者的道心了。为了保持室内空气的新鲜呢，所烧的香以精细清香为原则，而屋企佛堂呢一次呢就是烧一柱香就已经得了，不要说造成室内的空气混浊。香呢就是以自然的檀香、沉香就最好了，是不适宜用化学香料或者是动物的香料调制的线香或者是棒香的。现在屋企的佛堂呢可以是用电灯来到代替蜡烛，而且呢是应该时时清理供桌、 香炉、烛台和换新的贡品，至少呢都应该保持是没有灰尘或者是已经谢了的花或者是烂了的食物。每日呢就最好能够有定时的早晚播种，至少呢朝头早和夜晚呢都应该烧香供水。外出之前和回到家的时候呢，亦都应该是在佛前礼拜，以表示恭敬和系念之心的。请问法师，在家学佛应该怎样播种呢？播种的原则呢，是以定时做定货为主的，内容就应该包括供养、礼拜、禅藏、持名、读诵、发愿和回向等等。所谓供养呢，就是在佛前摆设香花、灯、生果、净水和食物，如果条件许可的话呢，就应该每一日是换新的，保持新鲜度。如果不是的话，亦都不应该有腐烂或者是污染、凋谢等等的现象发生，以维持佛前的整齐、清洁和庄严为原则。所谓定时做定课呢，就是指每日的同样时段做同样的功课，最好就是选择头脑清醒、身心舒畅的时段来做课种了。通常呢，就是以朝头早起身、梳洗之后、早餐之前，又或者是晚餐之后休息了一段时间，在睡觉之前，这两个时间呢就是最好的了。两个时段加起来呢，每日至少是需要一至到两个钟头，但是亦都不需要超过四个钟头，否则呢播种的时间太多，就会影响到平常的家庭生活和工作了。如果是情况特殊的话，亦都可以选定在上午或者是下午的任何一个时段来做定时的播种的。播种呢又叫做行货，亦都叫做日货，就是每一日必须要有的修持活动，不能够间断的。它的作用呢就好比每一日起一身之后刷牙、洗面、飲食、洒扫或者是去洗手间一样，是保持身心平衡，亦都是修心养性、警察精进的生活方式。修行的目的呢不是在于形式的，但是形式呢亦都能够帮助我们达到身心安定、健康、幸福的目的的。除了自我的修炼和反省，亦都有诸佛菩萨和护法龙天的加庇和护持。播种的项目呢可多可少，只要每日相同呢那就可以了。内容可以依时间的长短和个人的喜好而有所选择的，但是供水、献香、礼拜呢就不能够缺少了。个人的播种呢不一定要用木鱼的，但是就可以用小鱼。最重要的呢就是不要骚扰到其他人。在献供和顶礼三拜之后呢，朝头早的时候就诵大悲咒三遍至到七遍、心经一遍、三清摩诃波耶波罗蜜，然后呢就念阿弥陀佛或者是观世音菩萨四十八或者是108遍，再念普贤菩萨十大愿或者是四宏誓愿，最后呢就是三皈依、唱回向偈、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灾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然后呢就顶礼三拜，课诵完毕了。晚课呢 就应该在下午或者是晚饭之后，同样是供养礼拜，然后呢就诵阿弥陀经或者是忏悔文一遍，亦都可以只是诵大悲咒七遍、念心经一遍、往生咒三遍、念阿弥陀佛或者观世音菩萨圣号48或者是108遍，跟住呢就是四宏誓愿、普贤警众偈、三皈依同埋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回向诸众生，解脱三界苦，皆发菩提心。然后呢就顶礼三拜，结束晚课。因为课诵的人呢速度有快有慢，有些就会唱，有些就不会唱，除非环境许可使用法器来到唱诵，否则呢就不需要法器，念诵那就得了。经咒的遍数呢亦都以快慢不等而酌量增减的，最重要的呢就是配合时间，如果时间允许呢可以酌量延长至到45分钟或者是一个钟头，在早课之前和晚课之后呢亦都可以增加静坐时间25-30分钟，最好呢就能够向正统的佛教静坐老师学习安全的静坐方法，否则呢亦都要将姿势坐正，身心放松，默念佛菩萨圣号，一心专注，不急不缓。如果不习惯静坐，亦都可以采用礼拜的方式，以定时或者是定数礼拜佛菩萨，以无所求之心去礼诵和静坐，就是最正确和安全的了。如果不是的话，很容易引起幻象、幻境和幻觉，而引发身心的障碍的。真正的修行是没有条件的，当然它是有目的的，而修行的本身就是目的了。如果只是想将课诵的时间加长，而不想静坐或者是增加礼拜的次数，这样就可以在早课的供养礼拜之后呢加诵楞严咒和十小咒，晚课的供养礼拜之后呢就加诵普门品或者是增加大悲咒的持诵遍数至到21或者是48遍都可以的。如果是在屋企没什么事做的时候，亦都可以在日头的任何一个固定时间礼拜经典的。在课诵之前或者是发愿课诵拜经之前呢，是可以有目的而为的，可以是为了祈求现世或者是来世的利益，乃至是为了成就功德。做完课诵之后，亦都可以发愿祈求你所希望达成的愿望，但是在课诵的时候就应当是专心一意地课诵，不能够有任何的祈求念头。最好的态度就是为了众生离苦得乐，不是为自己有所祈求，这样就是菩萨道的修行态度了。其实呢，不为自己所求而修行呢才是最大的功德来的。请问法师，消灾延生是不是可能的呢？佛法所讲的因果就是指自然力的平衡，灾难现象的发生或者是幸福的来临呢就是因果的酬赏。善因的酬赏呢就是富贵寿考，恶业的酬赏呢就是灾难病厄。所以从佛法的观点来讲，消灾延生的最好办法呢就是为善去恶了。